他能体谅他的合适你的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你的回馈，故此他让位百姓和自己所以对这次的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能自取，唯要唯要神所召，像亚伦一样，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乃是再会向他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的那一位。”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：“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的祭司。”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读这么多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我们要来看基督工作的第二面。我们说过，从第三章第一节很清楚的，基督的工作有两面，一面是他在做使徒的时候，使徒就是被打发，当然从天上打发到地上，所以那个工作的重点当然只说是在他升天以前他的工作。那么我们已经看过了怎样这个工作呢，是摩西和约书亚两幅图画加在一起的情形。那么现在要进一步的就是，那么到底今天主升到天上做我们的祭司，那他的工作是怎样的工作？所以下面从第五章开始，一直到第十章，就很清楚的把那幅图画把我们描写出来。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，所谓的大祭司呢，就是特别指的在会幕里面进出的。我们知道祭司们一定要进到圣所去。那么祭司们的工作呢，就是如果有人犯了罪的，牵牛牵羊来，他就需要为他宰杀，那么还有为他们献祭。那么有的祭司呢，是一定要进到会幕，进到圣所里面去。圣所里面有灯台，有陈设品桌子，还有金像台。那么像灯台的灯呢，是需要常常去修剪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像陈设饼桌子，陈设饼的饼应该要常常换。那么所以这些呢都是祭司的工作。那么我们已经说过，祭司里面有两样最叫人羡慕的，那最大的当然是大祭司，因为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到了赎罪日的时候，那么他要带着血就进到什么，进到至圣所。所以他所做的呢，是为了百姓赎罪，也包括为他自己赎罪。所以每年赎罪日，这是很大的一件事。所以，这个在犹太日历里面是非常重要，这也可以算是整个犹太教的一部分。那所以，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最早对于祭司们的工作，对于祭司们他们的只是对于祭司们他们所做的，当然是从摩西五经里面看得非常清楚。那当然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以后，他们当然就有圣殿。那么我们也说过，这个希伯来书大概是在圣殿被毁掉以前写的。那么什么时候圣殿被毁，什么时候这个献祭的问题就停止。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人最大的痛苦，如果没有献祭，他们罪就没办法解决。我们今天知道主耶稣为我们解决我们的罪，但是犹太人如果他们解决他们罪的问题，一定要靠献祭。那么谁来做献祭的？当然是祭司。那么尤其每年一年一度，大祭司一定要带着血，那么他一面为百姓赎罪，然后一面就进入就是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大祭司。那我们如果要明白这段圣经呢，我想我们说过，要因为希伯来书啊是预表，他讲的旧约的都是有些图画的，所以在这里说到神做到我们的主怎样是使徒，怎样是被差遣，还有他怎样是大祭司，同样的是有些图画来描写，所以我们一定对这个要有概念才行。那么当你读这些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是整本的希伯来书没有提到圣殿这个词。你去读，你倒过来读，怎么样读都可以，你读不出来，你读不出圣殿。虽然大家都知道那个圣殿还在，圣殿的东西都，圣殿的一切都还在，没有错，但是很稀奇，希伯来书作者就是不提 那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真正这个犹太教严格说代表犹太教是圣殿，因为在会幕的时期，在旷野的时候还没有发展成为犹太教。犹太教后来是经过好多年的演变，尤其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然后呢，他们好好，他们这个读他们的，慢慢，他们就真的就把它组织成为一个宗教，那个宗教就是后来的犹太教。那么这个也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十三章所说的那个隐，本来这一切都是神的启示，都是从神，但是人的手一放进去以后，他可以把它组织成一个宗教。所以他们最自豪的就是圣灵，毫无疑问的。所以很明显，圣灵在这里是故意不提圣灵，因为实在说来，我们的主变更大。实在说来，根据圣经，神的荣耀已经在他的儿子，还有在神教会已经回来了。所以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神就容量那个圣殿一块石头可以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我们对这个要很敏感开。所以曾经看见这里虽然讲了旧约的种种。其实旧约也有圣殿，但这里圣殿根本就不提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，这里没有提圣殿，但提到会幕。只要提到会幕，很明显的就告诉你，我们说我们还在旷野。所以讲到会幕，它的背景呢，就是证明说我们还在旷野。所以你如果读希伯来书的话，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离开埃及了，我们还没有到家，今天我们还在旷野的道路上，所以我们要进天国，我们要达到这个完全的地步，我们要磨成像儿子的形象，所以证明说我们还在成长中。所谓成长中那条路呢是旷野，那在旷野里面你所看见的这一种种应该是会幕的情景，不是圣殿的情景。所以在这里根本没有去圣殿，那么但是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是讲预表，所以每次讲预表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什么是影子，什么是实体，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，对不对？比方说逾越节的羔羊是影子，那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他神的羔，那就是实体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它分清楚，英文叫做 type and antitype， 这两个一定要弄清楚。所有的太，所有的预表都是图画，但是呢，它一定解释一个真理。旧约里面是图画，到了新约呢，就变成那个真理，就变成实在的东西，变成实体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。那么，尤其呢，希伯来书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给我们看见会幕不过是预表，是不是？那么，所有会幕。会幕的情形事实上呢是什么，是一个表象，而且也给我们看见它是一个影儿，他讲得很清楚。那么真实的解释那个实体在哪里，实体在天上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比方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讲到圣所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所谓圣所其实呢乃是地上的，乃是个拷贝，那真正的圣所应该在哪里，在天上。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，我们看哈，第八章第一节，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点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所以可见他已经升到天上去。那么在圣所就是真帐幕，所以可见真的帐幕是在哪里呢，是在天上。那地上的呢不过是影子，地上不过是拷贝，地上的不过是表象，地上的不过是图画，就是不是那个真的东西。就好像葡萄树一样，主说我是真葡萄树，不是说所有的葡萄都是假的，你吃的葡萄都是真的，但是呢问题就是它不过是影子。就是什么意思呢，就是当神创造葡萄的时候，他创造葡萄他是以真葡萄树做标本，说是先有真葡萄树才有其他的葡萄，所以不是其他，是假的。所以所有的真的圣所是在天上， 你看见所有的这个地上的这个圣所，摩西不是说要照着山上的样式，神不是说要照山上的样式，那个样式什么样式？那个样式当然就是天上的样式。所以我再说清楚一点啊，比方说吧，那个这个主耶稣是真葡萄，真葡萄树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所有的葡萄树被创造的时候，完全是根据真葡萄树故事在那里发展，然后神这个时候就放一些软体在那个葡萄树里面。那么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葡萄树所要表演的故事就是应该是主耶稣的故事。那么葡萄树是什么故事呢？就是说它长大的时候经过四个月，然后从空中吸取水分，从地里面吸取水分，所以水就经过这个葡萄树，对不对？等它慢慢就接触葡萄，然后呢就丢在酒榨里面，然后就压出酒来。经过四个月，你看见葡萄树，你看见水经过葡萄树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酒。那为什么要这样的故事？很简单，因为有主说我是真葡萄树。如果他真葡萄树，难怪他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什么？变成酒。因为事实上神在自然界里面已经做过这个事，当他创造的时候已经根据真葡萄树已经造了好多的葡萄，所以呢经过四个月是把水变成酒。那现在主耶稣是把神已经做过的事再做一遍，不过把他的时间浓缩到几万分之一秒，这就是神迹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得出来，圣经里面所讲的真葡萄树，或者这里所讲的真帐幕，不是说地上的帐幕是假的，帐幕还是真的，不过它不过是影子。所有地上的东西都是根据那个东西来拷贝的，或者说不过是他的影子，不过是他的样子，不过是他的表样，或者是那个图画，就是不是那个真，不是那个本体的，这个只是个像，就是不是那个本体。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很清楚，你要问圣所在哪里的，圣所当然什么升，这大祭司升到那里，在圣所就是真帐幕做执事。所以可见呢很清楚至圣所在哪里，至圣所严格说来在哪里，根本就清楚的。那么亚伦做什么事？我们读希伯来书要记得，讲的大祭司有两个大祭司，一个是亚伦，还有一个是麦基洗德。那么当然你读旧约的时候，如果讲到犹太教，当然和亚伦发生关系。因为亚伦为什么亚伦很重要？因为亚伦是和赎罪发生关系。大祭司如果不能赎罪，所有的全国百姓的罪和他自己的罪就通通挂在那里，就没办法解决，所以这是很悲哀的解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旧约的体系里面，那祭司尤其大祭司是非常重要，因为这和他们的罪发生关系，所以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当然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旧约的话，很清楚，这个很清楚是什么？很清楚就是大祭司像亚伦，所以所有大祭司都是根据亚伦的本事，一个接一个下去。他们当然不能活到永远，所以他们不是永远的祭司，他们到时候一定要更换的。那么这是亚伦的祭司的特点，第一个就是他非常的短暂，但是虽然如此啊，他倒是一个很好的图像，是很好的影像，或者说很好的说明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是怎样的大祭司，这一点我想很重要的。那首先我们记得这个大祭司到了赎罪日他是做什么？他第一先是在祭坛那里，那把赎罪的祭牲把它宰杀，这个是很这个是很清楚。所以他第一个一定先到祭坛，然后从祭坛来拿着血，带着血就进到哪里，就进到至圣所去。啊，这是很清楚。每年赎罪日讲到大祭司讲到亚伦的时候，一定这个。所以在赎罪日那天，两个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第一个是祭坛，没有祭坛就没有血，没有血你就不可能进到至圣所，如果没有血进到至圣所一定被击杀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大祭司这个亚伦，第一你看见最重要的整个会幕里两个关键的点，一个是祭坛，铜祭坛大家都知道，那就是大牛杀羊铜祭坛，